的老朋友，非诚勿扰，我叫你们各位青年的老朋友，因为你们将来都会老的啊，不是啊，天天都这么样青年。如果你们能天天都是这样的青年，那我绝对不会叫你们各位青年的老朋友。你们各位在这个青年的时候，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轮流转的，是转来转去的啊，也就是咱们每一个人生从少而壮，从壮而老，从老而死。释迦牟尼佛就因为看见生老病死苦啊，这个轮转啊，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发心舍弃王位，到雪山去修行。我希望你们各位青年人应该立下一个伟大的愿力，要来将来世界为这个世界来服务啊，为佛教来服务。所以今天对你们各位所想要说的道理，就是青年的佛教。咱们想要知道青年的佛教问题，咱们先要回光返照，问一问自己，人到这个世界来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啊？是不是啊，这个吃饭是为了活着，凡是活着为吃饭，这个问题呀，先要把它研究清楚。那么我对于这个问题呀，虽然说是研究了几十年，可是啊，没有研究清楚，因为啊，我老了，头脑也不清楚了。现在我希望你们各位青年啊，用你们很聪明的头脑来答复我这个问题。究竟是吃饭为了活着，凡是活着为吃饭，这两个问题啊，请各位答复我，然后我再来对各位说话。刚才这一位大哥，他所说的意见和我的意见是相同的，所以我不需要再费像这一位法师更大的气力来对大家说话。那么我可以小一点声，省一点气力，那么这个帮助就是这一位法师他方才所帮助我。至于这个吃饭为活着，凡是活着为吃饭，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世界人的问题。整个世界人的问题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没有把它认识清楚了，因为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就做出很多颠颠倒倒不正常的事情。如果把这个问题 他，你所做的事情都不会颠倒了，不会那么愚蠢。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呢活着吃饭呢是为了活着，你要不吃饭就不会活，一定需要吃饭才会活着。但是活着了不是就单单为自己吃饭而活着是吃饭为活着，活着绝不是单单为吃饭。那么活着吃饭单单为吃饭，刚才这位法师说是卑鄙下流，一般人这样看法，这是一种错误。活着也是为了吃饭，但是还有另外的工作需要做的。另外什么工作呢？另外有一种神圣的工作，有一种伟大的工作，有一种为整个世界多幸福的工作咱们人吃饭是为了活着吃饭，那么活着要为世界多幸福，为人民多幸福，为一般青年人多幸福，找出路要有功于世，有德于民，有利益于天下整个的世界，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才是我们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所以这一点我先要来告诉各位，各位在青年的时候把这一个目标认清楚了，然后才会有功于世，有德于民，有利于天下整个世界，这是我一个很肤浅的见解。在中国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才，我们现在把它改了去。咱们说世界兴亡青年有才，佛教兴亡青年有才，咱们这个世界好和不好都寄托在你们作为青年的人身上，所以你们青年人先要把这个目标看清楚了知道人生不是单单的为吃饭，吃饭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是人生应有的一个问题不要完全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到你的吃饭上，要单单为吃饭，那就是真是一般人来看出家人的看法了，变成了一个助理的大臣，这样呢是没有意思的。那么你要能以为世界能幸福为世界人类来谋幸福为世界一些青年人来谋幸福，这样这个人生这个真正是有意义，真正是有价值的。那么青年人把这个目标认清楚了以后，为这个世界人来谋幸福不会做一些个颠倒的事情，不会太自私了不会认为自己能以为大众来服务，这是应该有的。因为现 现在是科学的时代，咱们人人这个脑筋都应该有一种科学的思想，不要像过去的脑筋那样陈旧。在500年以前，你要对所有的人说，你说将来会有一种飞机在天空上飞，你更要说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发神经你是要发狂吗？那么并且你要是在当时说500年以后有电话有电视有收音机有这个录音机，也又有汽车，又有轮船怎么样用这个汽油就可以自由行动，当时的人呢，或者有几个人会相信你这个话，但是大多数的人绝对不会相信你这样对他说。那时代到了今天，你就不要对他说有飞机，有轮船，有电视，有电话，有收音机这些物质都献出来了，你不对他讲，他也会相信的。那么我现在再和你们说一个人不相信的话，将来这个世界发展，人人不需要坐着火箭会到月球里头去不需要有电话会彼此离数千里外可以讲话不需要买一个电视机，在近虚空电塔界都有这个电视机在那现成的，你只要想要看什么几千万里的事情你都可以看得见。那么可是我现在说这个话很多人不相信，那么你等将来这个实现出来这几个问题实现了那时候呢，没有人告诉你，你也相信了。
莫待老来方晓道，孤魂都是少年年度。各位今年的朋友你现在懂得多好，现在就应该休息。那个普贤菩萨他领到大众的一种技术说得很好，他说世人以过命以为险，他说一天过去了，这命呢就少一点，入小水区就好像那鱼在水里，那个水渐渐就少了，那样自有辙了。你说那个鱼在水里，那水一天比一天少，这会有什么快乐呢？水干了，鱼就会死了，那所以说自有辙了。大众，那么就是所有的人，当勤精进，入有辙的，应该呀，很勤力的去修行。就好像有人要让这狗给死了去，咱们想要保护这狗那样子，要这么样着急。又好像呢，这个狗着了火，咱们应该呀，赶快想法子救起这个火。哎呀，但你也不常现实放弃啊，你常常要想在一个无常呢，自己不要不要不守规矩的。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要想起来古人儒释道三教那三个老人呢，原来开一个宗族的会议有一个读书的人读书的人有50岁有一个道士大概有60岁，有一个和尚，这和尚呢就有70岁，三个人呢在一起来开这个宗族的会议。生死会议你先为人宴席素材在这吃吃能大家都发表意见的那个突出的就说他文绉绉的
是人的样子，是吧？
说今年酒席宴前的会，不知明年又找谁？
他说他们大概今年呢，在这个酒席宴前来，咱们吃他呀，到时就喝酒吧，喝完就吃他呀。那么这个不出那个吃肉啊，酒席宴前的会呀，不知明年又找谁？不知道明年呢，哪一个就会死了？这个老大爷就说呀，说你说的太远喽。他们读书人就问他，说你怎么说？这个道士就说，说我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急不急？说我今天呢，上房的时候把这鞋和袜子脱了，不知明天呢，我还穿不穿？那么这个生死的问题呀，是很快的。这和尚就说：“说你说的也太远喽，你怎么还讲得那么长呢？”这个道士就问和尚：“就说你说怎么说呢？”他说：“我说呀，我这一口气出去，那一口气就不知道回来不回来了。所以我说这个生死啊，就在呼吸间呢。”各位青年人想一想。不要以为今年就不会死的莫怪老三成小道，孤坟都是少女，还是刚才这句话，那个这一个坟的地方都是年轻的人他埋到一个孤坟地方也没有太太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就是一个孤坟。所以啊，他们一生的时光就一生的命光，不要把这个时光呢空过去随随便便就把这个时光空过了，然后各自努力，你们各位都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放弃了今天很有缘跟你们各位见面，那么虽然言语不通有一个翻译者，所以大家互相了解。
在没有讲话之前，我先要向各位画一画圆。画什么圆呢？有的人就说了，说你金山寺啊，冻死也不攀圆，饿死也不画圆，穷死也不求圆，为什么现在到了越南要画圆？这岂不是和你本来的宗旨相反了吗？不是的，化缘和化缘不同。我所要化的缘，不是金钱，不是物质，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所本有的这个烦恼。我要向你们各位先化你们的烦恼，把你们的烦恼先布施给我啊，我啊，这个烦恼越多越好，你们各位的烦恼越少越好啊，我的烦恼要多多的，你们的烦恼要少少的，所以我先要啊和你们各位来化一化缘啊，这个烦恼布施给我，然后把你们的贪心也布施给我，嗔心也布施给我，痴心也布施给我，把这个三毒布施给我，你们那个戒定慧自然就圆满了。所以我首先向你们各位第一个要求是化缘，把你们的心量都要打开它，不要心量啊像个微尘那么小，心量要尽虚空变法界啊，不要这个把那个量自己的量做得那么小啊，要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的内心包太虚，量要周杀界，这个心量与法界一样，你才能做法界的事情，你才能教化法界的众生。如果俺们心量不把它放大了，俺们只知道俺们越南，或者只知道日本，或者只知道中国，或者只知道暹罗、缅甸、西兰啊，这么一个小范围一个国家的单位，俺们就不能去教化世界所有的众生。俺们佛教徒应该整个法界作为俺们一家，作为俺们一体，作为俺们一个，不要和这个法界的众生来分开界限。不论是大乘佛教徒，或者是南传的佛教徒，俺们把这个界限都打开了它，俺们共同来组织起来一个世界的佛教团体，俺们向世界去迈进，向世界去弘扬佛法，不要只知道自己这个国家这么一个小小的范围啊，要眼睛要看到全世界去。现在是科学时代，不是过去那个古老的那种思想了。现在所以每一个人俺们把这个心的门户要打开它，不要有一种成见在心里头，彼此之间要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啊，俺们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啊，看的人呢就和自己是一样的。 发扬光大俺们的佛教，俺们就应该啊有一个具体的办法。那么具体的办法就是一个阻止，阻止要把我们佛教啊各国的佛教啊，不论你是哪一宗哪一派，俺们把这个门户之间要打开了它，不要存一个门户之间，也不要存一个大乘小乘的这个看法。俺们佛教都是一体，不单信佛的人俺们看他是什么一体，就是没有信佛的人俺们也应该把他看成俺们的一体。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初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由这几句话看来，俺们现在执着我是中国人，执着我是越南人，执着我是暹罗缅甸人，执着我是日本人，执着我是印度人，执着我是西南人，没有能把心量打开啊，没有刻这个执着，这已经是释迦牟尼佛啊本师的一个不孝顺的弟子，不听佛的教训一个人。俺们想要令佛教发扬光大，一定要破除俺们的执着，破除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心量要包括这个世界和法界啊，把我们的界限完全打破了它。俺们佛教根本就是没有界限的，你要有一个界限那就不是佛教。为什么呢？佛呀他讲尽虚空变法界的啊，他既然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既然皆堪作佛了，那么他信佛的众生也有佛性，不信佛的众生也是佛性没有丢了，不过他暂时不信，将来他会信，将来不信，再将来他会信啊，终有一天他会信佛的。所以我主张我们佛教的教义不是啊把它画出一个界限来，要没有界限，要打破界限，要人我都不存在啊，你怎么会有一个界限？方才我画完啊，还没有画完，我现在不但要画你的烦恼贪嗔痴，我连你都要画过来，画过来跟着我走，向世界跑啊，这个才是我的目的啊。俺们向世界跑就是要令这个佛教啊的光明照到每一个黑暗的世界去，令我们佛教的教义推行到每一个世界去，不是单单这个娑婆世界，俺们东方世界、南方世界、北方世界、西方世界、上方世界、下方世界，俺们尽虚空变法界没有一个地方俺们不叫他有佛法的啊。有的人就说了，说现在呀、这个办不到喽，不行啊，不行啊，啊，为什么不行？说出个道理来啊。他说现在是末法了，末法了，不要修行喽，末法了，完了完了啊，在你那儿完了，在我这儿没有完啊。我说他是正法啊，我说他是正法开始，所以我的愿力，我不准佛教有末法，到任何的地方都是只有正法没有末法，我发这个愿力，那么能不能达到我这个愿力那不管，我就是发这么个愿力，所有末法的地方我都把这个法呀改变过来变成正法，这是我的宗旨。佛 久？几千年来到现在，佛教的教义本来是完整的，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是普遍到每一个角落的。佛教几千年来到现在，佛教的教义本来是完整的，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是普遍到每一个角落的。可是在其他国家那佛教大德高僧我不太了解，那么在中国的佛教可以说是发扬光大，那么也很完整。可是几千年以来，在过去中国的大德高僧太过保守了，他眼光太近了，所以几千年以来没有把这个佛教的大藏经来翻译成各国的语文向各国去推行这个佛教。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只知道中国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来弘法，不晓得把这个佛经来翻译成各国的文字，令各国的人都明白佛法。所以在亚洲方面佛教是很盛行的，在西方那么佛法就人所知道的是很少的。这种的毛病就是因为没有佛经可看，他想要出家也没有这种因缘，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在西方出家的人很少。那么这个所以我在几十年以前就主张把这个所有的佛经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翻译成各国的这个语言文字，令西方人都得到这个佛法的光明来照耀。这是几十年以来我所存的心，但是至是有心无力有这么个心，没有这么个力量。那么等到1962年好像这个机缘成熟了我到美国去，我的目的是想把这个佛教带到西方去。那么于是乎在美国就有一些个人呢来发心出家做比丘，这样子。所以俺们从1968年就开始这个翻译经典的工作那么这么多年以来是埋头苦干，俺们志士老老实实去做去所以很少人知道金山寺这个翻译经典的工作。那么有西方人真正出家了，他们翻译出来这个经典回者是正确的。因为在过去有人翻译佛经回者是个神父，回者是个牧师，回者是某某小者，某某这个教授，这样子他站在佛教的外边来翻译佛经这是很 很难呢正确的。那么甚至于就稍微懂一点的佛教的名词或者教义翻译也会错了的。好像在法华经上有一个普菲萨，一个教授，他所翻译的这个两足尊，两足尊呢是辅足秽足，本来是辅秽两足，那么他翻译成呢就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两条腿，他说皈依佛两条腿啊，那么怎么就不皈依佛两条手呢，怎么就不皈依佛一个头呢，但要皈依佛两条腿呢，这是啊这个意思是大相径庭啦。各位您们相信都会知道中国佛教的历史，在过去玄奘法师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的时候，在一堂里边，在这个翻译经典这个道场里边，有的最少800多人，有的时候最多3000多人在那儿从事这种的工作，这种神圣的工作，这种伟大的工作，才完成了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所谓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这三藏。经就是所有的一切经啊，律就是佛教里所有的这个戒律，论就是论义所有的这一切的论啊。那么这三藏啊，有的普菲萨翻译这个三藏，他就啊给翻译三种都藏起来，他说要把经也藏起来，律也藏起来，论也藏起来，不要叫人看。你说这又是不是一个错误啊？这是现代的有这个教授这样翻译，我知道的。那么十二部他又翻译成说法华经一部，金刚经一部，地藏经一部，弥陀经一部，一部一部一部一部一部啊，凑成十二部，这也是错了，这也是错了。所以呀，中国翻译经典，经过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来呀，用眼睛看，用心里去想，然后才呀决定这个经的这个体不改变了。那么现在的普菲萨或者是神父牧师，他们所翻译的，只是他自己一对眼睛。他自己一个心，愿意怎么样翻译他就怎么样翻译啊。有的时候头他会翻译一个脚啊，有的时候胳膊他会翻译一个腿，这都是啊在所难免的。所以俺们大家从事翻译经典这种工作，必须大家共同在一起团结起来来合作。每一个国家翻译他自己国家的文字，那么都应该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做这种工作，不是单单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俺们每一个国家希望把这个佛经翻译成自己国家的文字啊。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思的话，可以赶快组织起来，赶快把这个经典都翻译成种种的语言文字。这是我所希望现代佛教徒大家组织起来翻译经典这个工作。那么佛教徒应该扶起来这个令佛教发扬光大这种责任，不要只认识自己这个国家啊这个小范围，俺们要大家合到一起，共同团结起来，不要分某一个宗，也不要分某一个派，也不要分大小乘啊， 俺们要也没有葱，也没有菜，也没有一个秤啊，俺们要一个完整的，不是要一个一部分的，俺们要扶起来整个佛教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渺小啊，俺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愿啊，令这个正法久住，不要叫它有末法。什么叫末法？是人造出来的，你人是认为它是末法就是末法，你人啊行的正法就是正法，这正法末法是由人而定，不是啊由法而定，法没有末法也没有正法，所以你不要不知惭愧，不要自己给自己讲道理，说是啊佛教与我没有关系，俺们是佛教一份子，俺们就应该做佛教这个整个的事情。俺们啊所应该做的事情，俺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负起这个神圣的责任，负起这个伟大的责任，扶起这个有价值的责任。俺们每一个佛教徒不要退后，这样向前来为佛教而努力，为佛教而牺牲啊，俺们这才有价值的啊。但是我今天先要提出来俺们所需要研究的一部经典，这一部经典就是佛教的一个照妖镜，佛教一个降魔杵，佛教一个斩魔剑啊。什么经呢？就是楞严经。这个楞严经啊是开智慧的楞严，但是这一部经现在受到世界各国的人的歧视，受到各国学者的歧视啊。怎么样说呢？他们都说这一部经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他们要说这一部经是假的，俺们还要研究这一部经呢？这个有它的价值，有它的值得研究的地方。这一部经就是说出来所有旁门外道这种邪知邪见，这种不合乎佛法的这种知见，都给他们说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一部经就是照妖宝镜，就是降魔杵，就是斩魔剑。那么俺们把这一部经人人都明白了，所以天魔外道自然就都没有了，这个世界战争也会平息了啊，所有一切人类都再得到安宁了。所以这一部经是最要紧的，但是啊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因为现在所有的小者他自己的毛病不会去啊，他又想要有隐喻吗？又想要成佛啊？又想要抽烟喝酒吗？啊，他又想要要在佛教里做一个有地位的人。所以呢这个一些个学者啊现在对出家人很看不起的，说是啊出家人都没有什么知识。这是我所经验的啊，在这个越南或者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在美国这个情形的多得很啊。这个普飞萨也懂了佛法了，那个普飞萨也开了悟了。究竟我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开的是什么悟？是不是一个牛悟？是不是一个狗悟啊？你们开畜生悟了啊！我这么骂他们。那么这样的他们也没有话讲啊。这个所以呀啊，那应该研究楞严经，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楞严经研究明白了啊，这是最要紧的。为什么要研究楞严经？楞严经在末法的时候它最先末啊，楞严经这一部经最先没有了 怎么样没有的，就是被这些个小鸟批评批评啊，连出家人都不相信了，说人家某某教授都说他是假的嘛，我们还学他干什么啊？完了，没有了，这是头一个没有的。所以头一个没有的，我们出家人，我们佛教徒一定保护他，不叫他没有。我们楞有一天楞严经妖魔鬼怪就都藏起来啊，这个楞严经没有了，那些天魔外道就都出现了。所以这一点啊，每一个人应该要知道的。在中国里有一个智者大师，他一生啊就听见楞严经这个名字，就向印度拜了18年，希望见这一部经，但是始终他没有见着。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是他一生的很遗憾的一件事。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一部经，我们应该令这个经大放光明，照耀法界。应该大家都聪明一点，不要那样笨了，所以要向世界去发展。但是我们还要回光返照，常常看自己的错处，不要净给其他人来洗衣服啊，做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机器啊，他人身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俺们先看见了，俺们要怎么样呢？最后我给你们各位几句啊，很灵验的一种不要说是咒，那么也就好像咒似的啊，好像咒那么灵验。什么呢？就是俺们所有的佛教徒应该回光返照，应该反求诸己，知道自己过去啊不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信徒啊，没能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啊，而去做事去。俺们要真认自己错，真认自己错，不要净找人家的毛病，要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你不要净说人家旁人的不对，莫论他人非啊，在戒律上你说四众的过，这是啊犯戒的，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啊戴个红色镜子红色的眼睛，你看人就是红色的，你戴个绿色的眼睛看人家是绿彩的，总是看人家是不对，没有看见自己不对。你就好像那个照相机似的，那个照相的镜子只知道给人家照相，你自己不能回光返照，那个给自己照一个相，好像那个照相机他没有法子自己给自己照个相，所以他只是啊做一个照相机。啊那做出家人或者在家人示范佛教徒，不要做照相机那个镜子啊，要自己认识自己，所以莫论他人非啊，你要这样想啊，人与我是一体的，所以你应该想他非即我非，他的不对就是我的不对啊，我能看他和我自己是一样的，我怎么会再说他的不对呢？我就不会再说他的不对了。所以啊，这个这样子，这叫同体明大悲啊。我们大家都是一视同仁啊，平等平等的，大家是一体的。那么这你能把人和自己看成一体，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悲心。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能有这样的思想，绝对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将来你决定成佛的。如果你存这样的思想，将来不成佛的话，我永远都愿意堕地狱的。 那么留一些个话不要说了，如果你们再要想听或者在梦中呢，再听第二次。那么明天呢，在上午8:30到这个佛教中心去和大家再结结法缘，在这个下午4:00到6:00在这个舍利寺啊，和大家还会见见面。你们谁如果想在梦中再听一听我说话，可以去一去。
知道的就是能吃，也就是能偷着吃。那么这个恒游他所讲的，讲他遇着鬼了，讲这恒聚遇着鬼啊，撞鬼了。他怎么撞的鬼，他没有说出来那个原因。他虽然说打电话，他也没有说清楚。当时我记得，他撞鬼这天晚间呢，不知怎么样好了。等到第二天呢，他就打电话，不是先打电话。那么第二天呢，他打电话就告诉我说是啊，他们在散步一半半路的时候撞到鬼了。这个恒聚啊晚间怎么样啊，呱呱叫啊。那么当时啊，我对他们说的只是一句话，我说你们为什么撞鬼，就因为你们昨天晚间打妄想。打什么妄想呢？我问他们，你们打什么妄想来的？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有很多的女仔，很多的女仔，你为什么你心里就不守规矩了？ 因为你心里不守规矩，所以84000金刚藏菩萨都不护持你们的，所以那个鬼啊就来给你麻烦了啊。如果不打妄想的话，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你们发生这个事情，我不要问，也不要看，也不要怎么样的观察，
我知道你们是打妄想来的啊，
打这个不正当的妄想。因为这个，所以呀、他们以后回者就不打这种妄想，那么以后也没有这种麻烦了。所以我们人呢，念动百事有，你这个念头一动啊，灭事都来了，灭事都来了。念执呢，万事无，你念要执住了，你这个妄想啊，要打妄想，灭也事情都无菜了，不会有灭麻烦的，不会有没有烦恼的。你修道人啊，心直念绝是真富贵。你心也妄想心直了，你这个妄念也都没有了，这才是你真正的富贵。私欲断尽是真福田。你想得到真正的福田，就要没有私欲。你有一点私欲，那也不是真正的福田。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啊，心止念绝是真富贵，私欲断尽是真福田啊。他们修道的人啊，就是在这一念之间，一念的天堂，一念的地狱，一念就恶鬼，一念就畜生，一念就是人，一念就是修罗，一念就是声闻，一念也是圆角，一念也是菩萨，一念也会成佛的。你就成佛就是你这一念所成的这个清净念返本还原，这一念你将来就会成佛的。青年人要知道，正在前途无量光明的时期，这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个宝贵的时间。不要把这个黄金时代宝贵的光阴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咱们应该要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和这个黄金的时代，咱们来学习佛法，来修持佛法。昨天晚间我曾经说过昨天在这个万兴大学里曾经说过，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都是少年人呐，咱们在这个有为的时代做无量的功德，来栽培咱们自己的这种福慧，修福修慧不要
把这个机会都错过去了，现在在这个越南有超尘大法师每个礼拜天给你们讲说佛法，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很不容易遭遇的一个殊胜的事。你们应该介绍你们的同学多多来参加研究这个佛学你介绍他来研究佛法，等到他成佛的时候，这一位佛就是你帮助他成的。你能帮助其他人成佛，那么你自己不久将来也会成佛的。那么我现在想起在30几年以前我所遇到的几件事，那么在我想起来我在东北的时候那时候庙上修庙